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仰望你的施恩的宝座，仰望我恩主耶稣基督十字架宝血的遮盖。主啊，今天愿你的灵再一次运行在我们中间。主啊，你是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圣灵。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入亮光。主啊，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行在你自己的旨意当中。这样的感恩祈求交托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今天我们继续来把创世纪，我们今天几乎要结束了，然后我们就进入到出埃及。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我们上一次的主题，就是以色列人下埃及。我们上次基本上跟大家介绍了一下以色列人下埃及有什么样的意义。那么今天呢，我们重点啊要看一个主题，就是神说话，然后神做事。那么神说话，首先是跟亚伯拉罕、跟以撒、跟雅各讲话。那么神跟他们讲话，是应许，是立约啊。那么神的讲话呢，重点我们讲到啊，有两件事。一个就是神应许他们要有极多的百姓后裔，第二个呢，就是应许他们一块土地啊，让他的后裔能够居住在这块土地上。我们讲过，神做这一切的事啊，透过这两件事啊，就是后裔和土地啊，这两件事是为了做成一件事，就是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为这个事情来做准备的，对吧？那么神拣选和立约这个话做完了以后，这事儿做完了以后，神就要兑现他所讲的话了。所以我们从整个的这个创世纪的下半部分啊，到整个出埃及的后来历史当中，我们就看到啊，其实这一切的事情都是神主动的啊，都是神主动的。那么第一件事神要做成的，就是使他的后裔极其繁多啊。这个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打开我们手中的圣经，到创世纪第四十六章。创世纪第四十六章，创世纪第四十六章第一节，创世纪第四十六章第一节，这里这样说的啊，说以色列就是雅各啊，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这个别示巴，别示巴，是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啊，几乎是到了最南端的最后一个城市。那么现在还是这样啊，再往南走呢，那个地方叫 Negev 啊，就是干旱之地啊。那么别示巴呢，就是立约之井的意思啊。所以呢，它是整个以色列地啊最南端，再往南走就要进入西奈半岛，就要进入埃及了。所以他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夜间神在异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啊，这是神在夜间的异象当中啊，在异象当中向以色列、向雅各说的。神说：“我是神。”啊，这个非常重要啊。先说讲话，介绍自己啊。神说：“我是神。” 就是你父亲的神。所以在这里他不是给他父亲以撒的神筑坛吗？啊，这就是你父亲的神。所以下边就说，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干嘛？成为大族。这是以色列下埃及的目的，也是神兑现他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的第一个行动，要就是使亚伯拉罕的后裔啊，雅各的后裔、以色列的后裔要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神与他同在啊，必定带你上来，约瑟要给你送终。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圣经里边有许多许多的预言。那么这些预言呢，有的是很近的，有的是很远的啊。但是只要神说了话，这事儿就一定要做成，因为这是神说的。那么上次我们讲了啊，以色列一共有12个儿子，那么约瑟是神是以色列啊，是这个雅各自己所认为的他家里边的长子，也就是继承他这个部落的这个继承者啊。那么但是在属灵的，在上帝的眼中看呢，却是犹大啊，犹大是长子。那么从品格上来说呢，约瑟是一个在他的12个儿子里边品格是最好的。大家注意一件事儿啊，因为在教会历史当中呢，有一个现在有一个影响教会非常大的一个体系，叫做加尔文主义体系啊。那么这个加尔文主义体系呢，他们特别强调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主权啊，特别强调这个东西。比方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他们特别强调这个东西。那么他们不一定是刻意的，但是有意无意的就把人在神面前的责任给忽略掉，或者说是没有责任，对吧？你上天堂你下地狱都是上帝的作为，你根本你在上帝的面前就是一个玩偶，你完全没有主权啊。那么我个人对这个东西呢不十分太接受啊，我认为人的回应仍然有它的价值，仍然非常重要。所以神要叫以色列人下埃及，神设计了一套的这个环境，使以色列人下埃及这件事儿叫做水到渠成。圣经说这话很有意思啊，他说君王的心好像垄沟的水，在耶和华的手中随意流淌。那么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要看着君王他很有权柄，对吧？他贵为君王，其实呢他所做的一切的事儿啊，都是逃不出或者说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做，但是上帝看不见。可是呢上帝是按照他的本性，你像刚才咱们讲这句话啊，君王的心好像垄沟的水，在耶和华的手随意流淌，这句话什么意思？要表明什么意思？表示神在掌权，对吧？这句话重点还不是讲神在掌权，这句话重点它是一个描述啊，就是君王的心好像垄沟的水，在耶和华的手中随意流淌。这句话要表明一个什么意思啊？顺服神。为什么圣经上说耶和华是水泵，对吧？水在水泵里，他要往哪喷就往哪喷，而是耶和华 他在耶和华的手呢是龙沟的水，什么意思？是表示上帝按照人的本性来做事情，所以他不给你压力的，他知道你会往下流，他就挖个坑，你挖个沟，你就顺着沟就流下来。实际上他是按照本性流下来的，对吧？那么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一个问题，圣经里边说了一句话，他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是不是神使法老的心，神叫他的心刚硬的？不是，他的心本来就是硬的，神知道啊。比方说啊，一个人很有贪心，很有贪心，很有贪心，那么上帝要管教他了啊。于是呢，可是他的贪心暴露不出来的，于是呢上帝就在那里放了一个东西，结果他就偷了。其实是神让他偷的吗？是不是？不是，其实他本来他就想偷，不过神给他把他的偷暴露出来的一个条件，其实他还是他自己偷的，对吧？不过神兴起了一个环境，就好像上帝挖了一个沟，他就顺着这个沟就流下来了。他顺着这个沟流下来，不是神让他流下来的，是他的本性让他流下来的。不过神给了他一个环境，让他把他的本性的特征表现出来了，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对吧？那么这个时候神知道他的哥哥们，就是约瑟的哥哥们，是嫉妒的，嫉妒人的，所以上帝就刻意让雅各给他做一个彩衣，让他做这个梦，让他哥哥们的嫉妒爆发出来。所以他们犯罪，是神让他犯罪吗？不是，是神给了他一个机会，使他把他的罪性表达出来。可是约瑟呢，他的本性就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哪怕他下到监狱里边去，他被人误解，在人的看来上帝对他很不近人情，可是就算在那种情况下，他一没有抱怨，二没有失去自己的原则，他仍然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这是什么？这是他自己的本性。不是上帝使约瑟敬畏神，是他自己有一颗追求敬畏神的心，神借着各种各样的环境让他把这个见证做出来。所以神的拣选绝对不像有一些人所说的，你再怎么追求神也不会要你，他再怎么坏蛋神拣选他了就是他，跑也跑不了，躲也躲不了。这种理论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推脱我们的责任，人在上帝的面前都要负起自己的责任，这样呢审判才有意义。如果一切都是神做的，那神使他是个坏蛋，你再使他再审判他是个坏蛋，那这个审判有什么意义？那不神审判自己吗？啊，不是这样的。那所以约瑟这个人，神拣选他，试验他，在整个的这个过程里边，他表现出来了他自己的品格。那么具体是怎么表现的？我希望弟兄姊妹来参加我们圣经概览的查经班，千万不要把圣经概览的查经班取代了大家自己回去读圣经下功夫的不要取代啊！大家还要具体的细节的东西，大家自己还要回去读圣经。在我们的信仰过程里边，很多事情很重要。我自己个人认为，读圣经是最重要。那你不读圣经，尤其是咱们过去的中国人，对吧？我们的文化背景、思想体系里边根本没有神的这个属灵的原则在这当中的。如果我们不读圣经，我们还是过去的老旧人，你的心思意念没有被更新过，没有用的，对吧？所以一定要读。咱们这个圣经概览呢，只是帮助大家来读圣经， 绝对不能取代大家来读圣经啊，明白我说的意思啊。好，所以呢，在神使以色列人成为大族这件事情上，神是要把以色列人带下埃及去，然后叫他们在埃及成为大族。上次我们已经讲了为什么使他们要在埃及成为大族。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神拣选了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就是约瑟啊。神使他被卖到埃及去，使他在埃及受苦，苦到一个地步，他被人家误解啊，被人家误解以后，这个诬告啊，最羞辱的方式，下到监狱里边去。在监狱里边，他仍然敬畏上帝。中国人有句话说得好啊，很到位，叫做金子在任何地方它都会发光的啊，是金子在任何地方它都会发光。那这就表示这个是他的生命的本质，这个不是外在的包装啊，这是他生命的本质。所以我们所看重的不是你外在拥有多少，而是你生命里边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神也是看重的是这个东西，对吧？最有价值的是这个。所以约瑟有人说啊，他很像耶稣基督，但是他和耶稣基督有一点不大一样的地方。耶稣基督降为至卑，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是他甘心乐意这样做的，是他主动这样做的。约瑟下埃及是被卖的，约瑟到了这个监狱里边去是被诬告的啊，这个还是有一点不大一样。但是无论如何呢，就是约瑟在本来是以色列的手中掌上明珠，结果呢一步一步被卖到埃及，一步一步做了奴隶，最后被人家诬告成了囚犯。那个时候的囚犯和现在的监狱大概不大一样，那是非常辛苦非常辛苦的。但是他就在那种环境里边仍然非常敬畏神，所以上帝就使他升为，虽然不是至高，但是相当高啊，就给他一个机会，借着他给两个法老的内臣解梦这件事情，使他一下子有机会就变成了埃及的宰相。其实犹太人啊，这个犹太人在别的国家里边做各种各样非常高级官员的人很多啊，在这个历次中东战争里边有一次啊，就是赎罪日之战的时候，大概是赎罪日战还是六日战我忘记了啊，这个叙利亚的国防部长，叙利亚的国防部长是个犹太人啊，所以呢他就把所有的葛兰高地和叙利亚的军事调动这个所有这些东西都报告给以色列啊。以色列当时这个叙利亚的这个军队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会这个以色列好像知道他们的情况啊，把他们的军事目标一个全部打掉了，是吧？怎么搞的？最后就把他找出来了啊，发现原来是他，因为他整个这个表现很奇怪的，原来他是以色列摩萨德成员啊，是这个以色列的特工人员。最后呢把他上了绞刑了还是怎么，把他处死了。哎，在他处死之前的时候，他一直请求以色列救他，结果以色列用尽全部的方式救不了他了，没办法。那最后这个叙利亚要求一个好像是拿这个葛兰高地和他换，那你要想要活把葛兰高地还给我们，最后以色列没同意，最后他气死了，他临上绞刑的时候大骂以色列，这是人的软弱啊。但是就是说，犹太人啊，他们到了别的国家，你比方在这个美国啊，在法国，他们历史上有很多像 Prime Minister 这样的职分，都可能是犹太人做的，是吧？这种历史一点都不少见。 那么当时呢，约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好像但以理啊，旧约但以理，到了巴比伦，到了波斯，他还是非常厉害啊。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在神面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品格啊，那就是说，无论在什么环境里边，他们对上帝的敬畏永远保持，因为神才是智慧的源头，因为神才是保持你不至于堕落失败，借着你因着你的贪婪啊败坏的那个条件。所以因着约瑟这样的品格，所以神认为他有可以把他立为埃及的宰相。当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神又借着梦啊，让埃及有七年的丰年，有七年的灾年啊，然后到了七年丰年的时候，这个约瑟就为埃及积攒粮食。到了七年荒年的时候，人只有到埃及到约瑟那里去买粮。那么借着这个机会呢，迦南地的雅各一家人啊，以色列一家的人也没有粮食吃了，所以就派他的派他的另外的儿子啊，到埃及去买粮。那么这样呢，约瑟跟他的哥哥们见面了啊，相认了。因为约瑟是埃及的宰相吗？因为接下来的荒年还很长吗？约瑟是一个，为什么说他是像耶稣呢？啊，因为他见了他的哥哥以后，他就饶恕了他的哥哥当年把他卖到埃及去的罪行，啊，他饶恕了他们，饶恕了他们，然后就说，把我的父亲啊，我的弟弟还有便雅悯啊一块儿接到埃及来，这样呢，以色列就带着全家的人来到埃及。以色列人刚刚下到埃及去的时候，他们在埃及的地位是非常高的，是借着约瑟这样的人啊，借着约瑟是埃及的宰相啊，所以他一家人呢来到埃及的时候，那么他一开始啊在埃及的生活是非常被尊重的啊，非常优越的。但是以色列人下埃及的时候，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啊，他们自己所要的就是要准备出埃及的，他们并没有想留在埃及啊，他们要就在西奈半岛啊，和尼罗河中间的那一块地方啊，那个地方叫歌山地啊，然后在那里那里土地也很肥沃啊，每年这个尼罗河涨溢的时候，这个那个地方的水草啊非常丰富啊，所以他们在那里牧养牲畜，然后预备着出埃及。那么这个过程呢，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就好了啊。那么最后呢，雅各就为十二个儿子祝福，我们看一下雅各为十二个儿子的祝福哈，第四十九章，创世纪第四十九章。创世纪第四十九章在第四十八章的第二十一节啊，以色列就对约瑟说了，对他这个约瑟啊，对约瑟说了，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啊，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然后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来的那块地，我要赐给你啊，然后使你比你兄弟多得一份啊。所以呢，在后来的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边没有约瑟支派，而是约瑟的两个儿子啊，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啊，这两个都是约瑟在埃及生的两个儿子啊，所以等于约瑟呢就在父亲那里继承了双份的产业啊，所以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里边呢就没有约瑟支派了。 那么这样以色列十二个儿子不是变成十三个了吗？啊，那么就是十二个支派里边有一个支派没有数在里面，哪个支派？哎，利未支派啊，利未支派。那么利未支派呢，因为他们是祭司的职分啊，所以他们在以色列分土地的时候，他们是散居在以色列当中的啊，所以呢他们没有在以色列当中特别分一个支派的土地，他们是在每一个支派里边做祭司职任的支派啊，所以十二个支派里边不包括利未支派。好，这个第四十九章啊，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就说了，说你们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啊，把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所以我们看到雅各到了年老的时候也具备了先知的功能啊，因为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已经亲近到一个地步，神可以向他启示更远的未来啊，要发生了这些事。那么经文比较长，我们就不一个一个的来说了啊，我们重点的是要看第八节，是对犹大的祝福啊，犹大的祝福。那么在第四十八章最后的时候，是讲到了约瑟是以色列民族的长，以色列众儿子的长子，他自己认为的啊，然后使他分成两份，的确在后来历史上也的确成了两份了。但是刚才我们讲了，在上帝的眼中，属灵的长子却是犹大啊，所以现在我们把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几乎通称了，这两个名字还稍微有一点区别的啊，以色列指的是那个国家，犹太人是指的具备犹太教信仰的人啊，这是今天的这个名字的定义的关系啊。那么犹太就是从犹大这个名字来的。第八节啊，我们来看四十九章创世纪啊，四十九章第八节说，犹大，你弟兄必称赞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说你父亲的儿子们要向你下拜。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他是属灵的长子啊，虽然产业是给约瑟两份啊，但是这里说你父亲的儿子们要必向你下拜，下拜就表示说他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了。说犹大是一个小狮子，或者说是少壮的狮子啊，说我儿，你必抓了食物便上去啊，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下边说一句话，龟必不离开犹大，杖不离开你两脚之间，只等到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要归顺啊。所以犹大龟和杖都表示王权的意思，所以大卫这个以色列的君王是出于犹大。那么第一个以色列的君王叫谁？叫扫罗。扫罗出于哪个支派？便雅悯支派，感谢主啊。所以神有没有预言便雅悯支派里边要有君王？没有啊，所以那一个是不被就是只是众人看到他好像身材高大啊，能够做王，可是神从来没有这样应许过的啊，所以扫罗后来就被废弃了啊。所以大卫从犹大这个支系里边出来的，龟和杖必不离开啊。所以后来以色列分成两个国家了啊，北国以色列出去了，那边也有王，但是那个王是没有在神的应许的这个里面。所以那些君王，以色列的北国以色列的君王啊，就是从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之后分裂了以后啊，北国没有出一个好王，全部是糟糕的王啊。所以龟和杖必不离开犹大啊，所以大卫的子孙这一个系统啊，犹大的这一个系统 那才是神要做成他工作的系统。最后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他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他是一个犹太人，啊，是从犹大这个支系出来的。所以这里就说的细罗，啊，细罗就是赐平安者，啊，赐平安者，谁是赐平安者？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啊。所以只等到赐平安者来到啊，也就是说犹大要在以色列当中掌权啊，直到耶稣基督降生，然后呢地上的万民都必归顺啊，包括我们啊，我们所信的是从犹大，是从以色列传出来的啊，万民都要归顺啊，因为谁？因为这位赐平安者，因为神的儿子，因为耶稣基督。所以这个雅各啊不得了啊，在那个年间啊，这个主耶稣降生将近2000年以前啊，1800多年以前，他就能够有这样的预言啊，就是犹大支派啊，要最后要他要掌权啊，最后要有一个赐平安者从犹大支派出来啊。那么这个呢，就是神来立约啊，来预备，然后借着他的仆人来预先讲话。所以咱们刚才讲了，神讲话，神做事啊，这个就是那个核心点啊。那么其他的方面呢，我们大家自己回去看了啊，对其他的儿子们的预言啊，后来，所以我鼓励大家，如果没有去过以色列的，或者去了以后走了一次忘了的，再去啊，看一看，读读圣经啊，最好不要蒙着头就去，去之前的时候把圣经好好读一读啊，回来以后再好好读啊，我们就看到神的见证啊，看到神的见证。好，创世纪呢，我们就基本上这样就结束了啊。接下来呢，就是到了第50章的时候，就是雅各最后他的去世啊，约瑟也去世了啊，以色列人下了埃及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所以我们回顾一下创世纪啊。创世纪一共50章经文啊，写创世几章？一章啊，创造世界只有一章。然后创世纪里边有几个重要的人物作为我们理解创世纪的代表人物，你要记住这几个人，创世纪的故事基本上就记住了啊。第一个记住谁？亚当啊，第一个记住亚当。在亚当里边我们看到两件重要的事，第一神的创造，第二人的犯罪啊，在亚当身上啊，记住这个人物非常重要啊。创世纪前3章的经文就记载亚当。第二个我们需要记住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小人物就不要记了啊，重要的人物是谁呢？就是挪亚。亚伯当然也要记住啊，那是更细了，但是大事情里边要记住挪亚，就洪水啊，从亚当到挪亚啊，中间整个这个过程啊，挪亚是怎么回事？今天的周报的文章里边我也登了挪亚洪水代表什么意思啊，这个要记住这个人就可以了啊。从创世纪第4章一直到这个以后到第11章啊，中间都是挪亚洪水的前后啊发生的事情。然后第3就记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所以亚当、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最后一个记住谁？约瑟啊，约瑟。所以亚当是创造，挪亚洪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拣选与立约，然后约瑟是以色列人下埃及 神拣选立约的内容的第一个兑现，就是使以色列人在埃及成为大族。再复习一下，第一个亚当，第二个挪亚，第三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最后一个约瑟。所以把这些记在脑子里边，我们的创世纪基本上就涵盖了啊。然后我们现在就进入出埃及记了。出埃及记第一章就记载了以色列人在埃及的430年的状况。以色列人在埃及430年，下埃及430年，出埃及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啊，上帝做事情非常有意思啊，所以正好430年。那么在后来的经文里边有一地方说，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400年。哎，不是430年吗？怎么变成了400年了呢？啊？哎，头30年没受苦啊。头30年约瑟在世的时候，那他们是很荣耀的，是吧？但是随着约瑟的年老啊，随着他们跟埃及人之间的冲突，当然他也不是400年是咔腾一下他们就坏了啊，是逐渐他们就沦为奴隶啊。这个到了后来的时候是越来越苦，越来越苦。那么以色列人在埃及那个过程当中，圣经记录的很少。那个中间有没有信上帝的人在以色列人当中？我们相信有啊，可是他们没有得着所应许的。神在历史的过程当中，他自己的事情大脉搏一直在做，但是在这个始终从亚当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世界上不管哪个地方的人，不管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里边，同归一例，就是因信称义。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只要有信的人，神一样让他称义。不过有很多没有记在圣经里面，他们很苦啊，在埃及地没有指望，没有出到埃及，没有看到神的作为，但是只要他信，他个人性的得救。这个到了哈巴谷书里边就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不管你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只要你心存诚实在上帝的面前，你就一定得着。那么出埃及记第一章我们来看啊，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然后第五节说，凡雅各而生的，从雅各生的一共70人。这个约瑟已经在埃及了，约瑟和他兄弟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所以加上约瑟和他的两个儿子73个人啊，当时下埃及的时候，不知道这里边是不是还数了他们的妻子啊等等这些的。总之从雅各而生的70人啊，再加上约瑟一家子的人。那么430年以后，他们变成了200万啊，变成了200万。大家有兴趣的时候可以去计算他的每年的出生率有多少。这个计算非常麻烦啊，因为这里边还包括着死亡率啊，所以有人计算了一下啊，其实出生率不高的啊，你不要觉得430年从70多个人变成200万是个非常大的增长率，其实不是的，人的繁殖能力很强啊。然后第六节第七节啊，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很有意思啊，你要想叫人多生孩子吗？什么办法啊？哎，让他穷啊，一有钱就不生孩子了，非常奇怪啊。 他越穷越生孩子啊，所以啊，哎，他需要劳动力啊，他就是要生孩子。第八节，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啊，比我们更强盛。”从埃及的历史上，我们知道约瑟晚年的时候，埃及改朝换代了。啊，他不是一个正常的王室的继承。比方说，就像中国啊，约瑟是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的宰相。那么很快，清朝来了，埃及原本的埃及人被外族人给打败了，所以约瑟年老的时候，虽然他在为这个雅各送终的时候他还是宰相，到了他年老的时候他已经不行了啊，这个一朝君子一朝臣啊，所以很快这个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呢，是一个不是一个继承了他父亲跟当年约瑟是同样的这个环境长大的一块在王室里，不是的啊，这个不是认识约瑟的新王是一个另外一个朝代的王啊，跟约瑟的关系跟以前的法老王宫跟约瑟的关系完全不一样了。说以色列人啊极其强盛啊，这个比他们更强盛啊。第十节就说：“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遇见什么战争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来攻击我们。”啊，因为我们知道约瑟是跟前朝有关系的嘛，是吧？所以这个一有风吹草动了，要反清复明啊，所以这个新上来的这个君王呢，就开始迫害以色列人，就把他们变成了奴隶。那么这个到了后来呢，希伯来人第十五节啊，有两个收生婆，一个叫什么，记载他的名字啊，埃及王就对他们说啊，这个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的时候啊，看到他们临盆的时候，如果是男孩就要把他们杀了，是女孩就要存留他们。那么这里边记载了这两个女人的名字，那就表示第一，这不是一个以色列在埃及的时候一直是这样的，不是的啊，是在摩西出生前后的时候，也不是对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这样的，只是对这两个女人这样说啊，所以这是一个局部的一种状况。所以呢并不是当时把所有的男孩子都杀了，不是这样的啊。那么后来呢，这两个女人不听话啊，没有杀，然后呢他们才制定了一个必须把男孩子扔到河里边去这样的一个非常残酷的法律。因为这个是对奴隶嘛，奴隶这个他没有主权的，叫他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的。但是这个法律并没有维持多久啊，但是正好摩西出生的时候赶上了这个法律的时候啊，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了让摩西离开他的本族本家，要进到法老的王宫里边去。所以法老这个命令以色列人把所有的男孩子都扔掉啊，然后摩西这时候出生了。圣经上说他爸爸妈妈因着信相信上帝，就不肯把这个孩子扔掉啊，然后就藏了三个月，藏不住了啊，所以呢就弄了一个蒲草箱子，就把摩西放在里边，就放到尼罗河里边去了。那么摩西的姐姐就是米利暗了啊，这个就要看看这个孩子怎么样啊。这个时候呢，正好遇见法老的女儿来洗澡啊，法老的女儿听到这个摩西在这个小筐子里边哭啊，他就把这个筐子拾起来了，一看，哎呦，里边有一个小孩啊。那么这时候法老的女儿是不是结婚了？是不是有孩子？圣经上没有记。 但是他看到这个小孩啊，因为上帝特别怜悯啊，是摩西小的时候可能是特别特别的可爱啊，所以呢法老这个女儿的心啊一下子就被他给抓住了就爱他，就把摩西的儿子就把摩西就给收养了。收养了这时候呢，这个摩西的姐姐啊就说，哎呀，她说我找一个奶妈啊来替你来看奶这个孩子啊，养这个孩子。法老的女儿说，好啊，你给他你找了这个女人，我必给他工价啊。所以呢你看神多怜悯啊，这个摩西的姐姐呢就把他继续抱给他妈妈啊，因为他知道他是谁嘛，是吧？然后他妈妈养自己的孩子还拿工钱，多好啊。是吧？摩西就长到断奶的时候，多大年龄不知道，但是相信他已经有记忆了，所以摩西知道他自己是希伯来人啊，所以呢他后来长在法老的王宫里，他始终不能跟法老的王宫里边的那种生活、那种血统、那种信仰来认同。摩西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啊，所以这个神拣选这个人啊，圣经里边说你在幕府里边的时候我就拣选你啊，神就知道他是，这是根据神的预定啊，是根据神的预知，因为神预先知道他是这样的人啊，所以神就预定他成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神的仆人，以色列人的民族领袖啊。圣经记载的非常的简单啊，摩西的意思，第二章的第十节啊，就是从水里边拉出来，然后一下子就过去了，到了第十一节啊，这个后来摩西长大了，这已经几十年啊，多少年？40年过去了，40年就用了一句话，就说摩西长大了。这一下子就带过去了40年的历程。那么摩西在法老的王宫里边受了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教育，所以有以为利，无以为用啊，就是这个在摩西身上非常这个这句话呢是老子说的啊，他说有以为利，利就是方便便利的意思啊，所以上帝叫摩西受了40年在法老王宫里边最好的教育，为要使他能够带领以色列，他有这个能力啊，所以摩西写圣经，摩西这个制造会幕，摩西带领以色列管理等等，这一切的东西因为他受过这方面良好的教育，不是良好的教育，是优秀的教育啊，所以他能够承担这个责任，所以为了让他能够成为一个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领袖的这样的素质，训练他40年，在法老的王宫里边，上帝借用法老的王宫来训练他的仆人。然后接下来呢，摩西，我们看啊，第二章第十一节啊，他出去到他兄弟那里，看见他看他们的中担怎么样，所以他 identify himself， 就是他自己的身份的认同，他还是希伯来人。虽然他在法老的王宫里边，据说他几乎成了法老的继承人，但是他圣经上说他不愿意过那种最终生活，他要跟他的兄弟去认同。但是他当时已经有这个埃及这么高的地位了，所以他还是有一颗爱弟兄心的时候，他就利用了他的这个法老的这个埃及王室的这个身份啊，他就去看他的兄弟的时候，他就看见这个一个埃及人去欺负他的希伯来兄弟，他就左右观看，看没有人，他就把那个埃及人给打死了。因为当时这个 王子继承人的时候呢，都是要经过非常严格的这个武功训练的。所以呢，他非常厉害啊，他就把这个埃及人给打死了。他想要用自己王室的身份，又想要用自己的武功来干什么呢？来拯救以色列人啊，是吧？他拯救了没有？没有。他不但没有拯救了他，反而他失去了法老王宫里边的这个王族的身份啊。我们看啊，就把埃及人打死了啊，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又见了两个希伯来兄弟在争斗啊，然后就对他们说，你为什么欺负你自己的人呢？啊，同族的人呢？那个人就说了，谁立你做我们的这个审判官呢？难道你杀我像杀那个埃及人吗？这个摩西就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以色列人也有告密的人，这不是被埃及人知道的，是以色列人自己把这个事情给秘密给捅出去了啊。这个然后呢，这个摩西就惧怕，说这事被人知道了。法老就听说了这个事了，然后就想杀摩西。摩西呢就逃跑到米甸去了。圣经里边记载的就是这样平淡，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啊！一个法老继承人突然间成了一个流浪汉啊，无家可归了，跑到米甸地去了啊。当时的米甸地也就是今天的西奈半岛啊，在西奈半岛上面啊，现在的那里的居民叫做贝都因人啊。这个贝都因人就是住在旷野里边的人，其中就有米甸人的后裔啊。然后他逃到那里呢，在一个井旁遇见米甸祭司的七个女儿啊。所以上帝把摩西带到旷野地，在那里住了40年。这40年他住在哪里啊？住在一个祭司，米甸的祭司的家里。米甸人是什么人啊？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啊，他是亚伯拉罕的另外一个支系啊，就是以色列后来亚伯拉罕又娶了太太啊，这个然后又生了孩子，然后其中有米甸人啊，这个所以这个祭司呢，他也是一个侍奉上帝的人呢。啊，虽然神的主要的启示没有从他们当中出来，但是他也是从亚伯拉罕那里继承下来的这个对于独一上帝信仰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是个祭司。所以摩西在法老的40年里边训练的是他的知识能力，是吧？然后这后40年呢，是在一个祭司家里边训练他的谦卑，训练他的顺服，所以这个40年呢，就等于把摩西以前的骄傲、以前的自信、自义全部打掉，所以叫做无以为用，就是你只有没有我，无我才能神的主权在你身上才能用吗？啊，所以训练了40年，剥夺他，到了最后，神说：“你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吧。”法老摩西说什么？摩西说，我连人话都不会说了，对吧？希伯来语也忘了，所以我只会说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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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是吧？只会讲羊的语言了，不会讲人的语言了，是吧？我哪里能有资格带领以色列？如果40年以前叫他去的时候，他肯定说没问题，我是谁啊，是吧？哎，但是40年以后他不行了，整个的我没有了。那时候他已经80岁了啊，在这个时候神才开始用他。所以在神使用摩西的整个过程里边，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图画，这是任何一个想要侍奉上帝的人必须要有的图画，就是耶和华如此说，他的仆人摩西就如此行了。神很多对摩西所讲的话是不合理的，绝对不合理。凭着理性你要听上帝的话，你就是死路一条。比方说摩西放羊啊，这40年放羊，对吧？放羊表示什么意思？表示他对那个地方的地理环境非常熟悉，因为他每天带着羊在那走嘛，是吧？那个环境非常熟悉。 他知不知道红海走不过去？他知道。但是当神的云柱火柱领他要走红海路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跟上帝说，主啊，你是不是搞错了，那个地方走不通啊。他没有任何的辩驳，神让他往哪走他就往哪走，这不得了啊。你知道那是玩命啊，那整个民族被埃及人追上去杀的杀，这个砍的砍，剩下的人抓回去做奴隶啊，那是不得了的事啊。但是信心就顺服了，耶和华如此说，神的仆人摩西如此行。所以经过80年的训练，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怎么样？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啊，对吧？所以摩西的身上真是非常的兑现，是吧？最后神要把一个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巨艰巨的使命托给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是什么呢？他开始写圣经了。所以摩西这个人啊，其实他没什么了不起，神使他了不起的。其实他下埃及，这个他到法老王宫里边，不是他自己进去的，对吧？他逃到旷野遇见一个这个米甸的祭司，也不是他所拣选的，是吧？冥冥当中神都在做事，但是神都在做事的过程里边，摩西的回应有没有作用啊？有没有？当然有啊。他如果没有打死那个埃及人来表示他自己的这个民族意识的时候，可能神给他这种机会他也没有爱以色列人那份心呢，是吧？所以这个他自己的那份品格和神在他中间的这个神的训练必须配合在一块儿。中国人有一句话很说到位，叫做朽木怎么样？哎，咱们千万不要成为一棵朽木。上帝虽然在我们身上有美好的旨意，但是永远也做不成功啊。愿主给我们的一个品格啊，我们也从他们身上学习这种品格，好好的看好我们自己的生命。愿主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旨意都能够美好的成全。好，我们今天的查经呢就先到这儿，我们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我们看到你的伟大的作为，主啊，我们也看到你所拣选的人在你面前的回应，主啊，但愿这些真理、这些历史、这些见证都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主啊，使我们在今天来信靠你、跟从你、侍奉你的道路上，使我们知道当怎样行。主啊，你也帮助我们，光照我们的内心，使我们知道我们真实的光景，引导我们常常悔改归正。主啊，愿我们在座的各位都能够在你的手中无一失落，都能够经过你的工作，最后能够丰丰富富地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也愿我们中间没有一个是朽木不可雕的人。主啊，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主啊，今天也是你荣耀的日子，我们接下来的服事、我们的圣餐、洗礼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愿你得着荣耀。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